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羞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需要向你祷告，我们需要你将你的话向我们打开，我们需要你将你的话，你圣洁的话语，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整个的思想，引导我们的情感，引导我们整个的人生。天父，你圣洁的话语塑造我们，你圣洁的话语改变我们，使我们有基督荣耀的样式。天父，我就求你让我们的心就在这个时候向你打开，让我们渴望你的话语来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渴望看见你话语的大能来更新我们整个教会。我们求你亲自的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建造我们，让我带着对你话语的信心竖起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丰丰富富的领受，然后把奉耶稣基督
的名，好，
大家走。今天我们要思想主导文当中，我觉得可能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最被忽略的一个题目。在主导文当中，这个祈求我很少在教会当中听到，我很少听到我们弟兄姐妹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来祷告。我请你想一想，上一次你在教会当中为某个人感到了哇很惊叹是什么时候？为某个人。而上一次你在教会当中为神为主基督感到惊叹又是什么时候？我再请你想想，在教会当中你曾因为基督徒对神的赞美而对神心生仰慕和敬畏吗？当你离开教会的时候，停留在你脑海里面的更多是某些人和他们说过的话，还是更多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从周日到周六的工作生活当中，究竟谁是主角？如果有人仔细观察我们的生活，他会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关于我们，还是关于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很少思想尊主的名为圣。现在我们一直读到这样的经文，但我们很少思想。我们以为尊主的名为圣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我们很少向神发出这样的祈求，我们很少意识到需要这样的祈求。一个很明显的记号是， 我们在座很多年轻人都会看一些这个外国的电视剧的电影，当我们听到有人滥用神的名、亵渎主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不太会有反应。甚至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当我们随时听到有人拿主耶稣开玩笑、亵渎神的名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那也不是。我们很少意识到真主的名为圣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也很少思想真主的名为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主啊，愿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可能是我们教会当中最被忽略的一个祈求，但其实也是我们最急需的一个题目。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跟随主耶稣对祷告的教导向天父祈求，而第一个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祈求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今天基督徒们急需的祈求，这是基督徒首要的祈求，这是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发出的祈求。让我们先来思想这些经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名，神的名是什么？什么意思？我们组织学单谈过这个主题，对吗？神的名，如果你还记得上周我们讲过，神的名是神向他子民的启示，好让人可以认识他。神的名代表了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借着神的名认识他，神的名代表了神自己，神的名是神对他自己的彰显，称呼神的名就是称呼神，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因此神在十诫当中很严肃地对以色列人这群他立约的百姓说，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罪。神的名就是神自己，因此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祈求人尊神为圣。神的名尊什么为圣是什么意思？英文是Hello 或者 Sanctify， 使之为圣，这是什么意思？尊什么为圣？这绝不是说神原来不是圣，所以我们要高举他，高举他，把他高举到一个圣的位置，是通过我们不断的高举他，使他变为圣，绝对不是这样。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圣洁的神。圣洁的本意就是分别，分别开来的，唯有神是分别开来的，唯有神是无限的，这是我们在第一次组织学就看到的，唯有他是无限的，唯有他是自由拥有无始无终的，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他是与众不同的，唯有他是分别开来的，除他以外所有的都是受造物，有限的，独有神是与众不同的，是圣洁的，无论受造物是不是敬拜他，他都是圣洁，他的本性他的全有就是与众不同。因此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在祈求人按着神本性的圣洁来敬拜他，按着神应当有的荣耀来敬拜他。我们应该按着神是神来对待他，我们不能把神当作非神，我们不能把神当作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应当把神当作唯独是分别开来的与众不同的，他是神那样来对待敬拜他。我们应当按着神所启示的真理来敬拜他，我们不能把神拉进我们对他的思想和想象，以为人可以定义神那个样子来敬拜他，那叫偶像崇拜。 我们必须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他，而不能像亚伦的儿子那样献上一个平常的火，与神不相配的火，结果就被烧死。而不仅是这样，我不仅是按照神所当得的荣耀敬拜他，我们身为他的百姓，我们身为他的儿女，我们称他为父，我们的父，我们现在是他的儿女，我们身为他的儿女，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思想言行上面活出与他的圣洁相配的，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父是完全，所以我们绝不能在我们思想的言行上面去藐视神的，更不能，也不能让人因为我们的思想言行而有理由去藐视神的名。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在祈求人可以按着神的圣洁正确的认识他，认识神是什么，按照他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他，好让他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与他相配的荣耀，并且我们也要在思想言行中活出他的圣洁。为什么？好叫他因我们得着称颂和赞美，好叫他因我们被敬拜。这是愿人都尊你。这个祈求呼召我们按着神的圣洁的荣耀来敬拜他。一旦我们明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这样的含义，我们就意识到为什么这是基督徒急需的祈求，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一个祈求，我们不能忽略它。为什么？在伊甸园里，蛇对亚当和夏娃的诱惑是以这个祈求的反面的形式出现。蛇不是对亚当说你们应当尊神为圣，蛇对亚当夏娃说你们就可以跟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你们可以像神，你们可以做神。蛇的谎言就是神不是圣洁的，神不是分别开来的，你们可以变得像。而在旷野和迦南应许之地，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也面临同样的试探。神说你们要灭绝这地所有的人，免得你们跟随他们的偶像，结果呢，他们却跟随迦南人去敬拜迦南人。神不是圣洁的，他们跟随迦南的人，迦南人的神去敬拜那些假神。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类神的子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失败，不尊神的名为圣，而亚当夏娃失败了，以色列人也失败了，他们不以耶和华神为独一的神专一敬拜他，他们没有尊神的名为圣。你可能会问，亚当和以色列人的确失败了，但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不是蒙基督拯救的人吗？我们难道不都是尊神的名为圣的人了吗？我们还需要这样的祈求吗？的确，一个在新约里的基督徒比亚当和以色列人有更充分的理由来敬拜。一个内心被主基督救赎恩典充满的人一定会尊神的名为圣，因为神的荣耀神的爱充满了他，他不可能不起来赞美神。但是一个在新约里的基督徒仍然和亚当和以色列人一样，会把神以外的其他什么东西当作是最重要的，以他来代替神，不是尊神的名为圣，而是尊神以外的某些东西为圣，尊别的什么东西为圣，不是去敬拜神，而是去敬拜神以外的其他的什么东西。 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会不会问的有点多。我会问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会告诉我，福音的核心是因信基督而得救，有永恒的盼望。你的答案会是？这固然不能算错，但是偏离了最核心的焦点。我越来越同意一个观察，就是基督徒常常看重从基督得到的一切的益处，多过于看重赐下这一切益处的基督。什么意思？我们可能把信仰的焦点放在罪人得救、罪人得以称义、罪人得以成圣、有永生的盼望、可以最终得荣耀等等，而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里因信心而得到的益处。我们如此的看重我们从基督所得到的，却不知不觉的忽略了借着信心把这一切益处给我们的基督自己。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常常看重父母手上的那个美好的礼物，而忘记了要把这礼物给我们的父母。但是福音的核心不是从基督得到的好处，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我们常常是盯着从基督而来的那些外在的东西，而忽略了最忠心的基督。但是弟兄姐妹们，福音的核心不是益处，而是基督。福音的核心不是我们因信基督而得到的益处，而是借着信心将各样益处赐给我们的基督。不是益处，而是基督。是的，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或许认为我们不会像成功神学那样把基督当作赚钱的工具，我们不会把耶稣当作医病赶鬼的灵丹妙药，但是我们仍然可能把从基督而来的一切的祝福放在比神更重要更忠心的位置。我们尊为圣的不是神，那甚至一个领受基督救恩的人都可能不把神尊为圣，而把神以外的好处尊为圣。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尊神的名为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来看看我们的祷告，来思想我们的祷告。我已经说这句话好几遍了，但我还是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会继续的不断的重复这句话。祷告是最能反映我们对神认识如何的。祷告是最能反映我们对神的认识如何的。你的神，你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你的祷告是最能反映的。那我问问你，你经常祷告吗？还是你只在生病的时候、面临失业危险的时候、经历失败的时候、被拒绝的时候、伤心绝望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些时候你不需要祷告，但是你要意识到，就如果是在这样的时候，连非基督徒也会想到祷告，对不对？虽然你不知道他向谁祷告。如果你只在这样的时刻祷告，如果你只在好像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的根基受到动摇的时候祷告，而不是常常在神面前因着神自己的荣耀、圣洁的荣光而向他发出敬拜赞美，如果神自己没有激发 你祷告的热心，祷告的这种动力，那么你向神的祷告更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而不是尊神，不是赞美，不是要荣耀。一个尊神的名为圣的人，不可能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向神祷告。你见过一些热恋当中的情侣，无论跟谁说话，三句都不离自己的男朋友。见过这样的人吗？有时候他们是挺烦人的，但是他们的确提醒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认识神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敬拜神。这是一个尊神的名为圣的人不可能隐藏的特质，他们一定会常常的赞美神、敬拜神。那我再问问你，你祷告最主要的部分是什么？你的祷告有多少是对神荣耀的称颂？如果你留意我们的疑问，我们的第一部分是称颂神的荣耀，然后我们有认罪，我们有感恩的祷告，我们有慕祷。你的祷告有多少是对神圣洁荣光的称颂？有多少是认罪？有多少感恩代祷的祈求呢？我不是说祷告必须遵循某种模式，但是尊神的名为圣意味着对神的赞美、对神的敬拜会是基督徒祷告最主要的。对神的赞美和敬拜会充斥我们的祷告，神一定会位居我们祷告的中心，神一定会是我们祷告的焦点，我们的祷告一定是从神到人，而不是从人到人。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祷告会什么？我们会诚实的问自己，诚实的让自己看见，我们的祷告会什么充满？一份稳定的收入、充足的工作，一个足够大、足够新的房子，家人的健康，孩子的学业，美好的爱情和婚姻，被接纳、有归属感的群体关系，令人瞩目的工作成就，平静安稳、不受干扰的生活等等。弟兄姐妹们，我们绝对可以为这些需要和期望祷告，我们可以，父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祈求。但是如果充满我们祷告的只是这些，而不是神自己，不是对神由衷的赞美，我们就必须问自己，我们所尊为圣的是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敬拜的是什么？是神，还是神以外的其他？我们就要常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带入这个问题。如果神回应我的祷告，谁的名字会得荣耀？神的名得荣耀，还是波波的名得荣耀？我们问自己，把自己的名字带出这个问题。如果神回应了我这个祷告，谁的名会得荣耀？神的名得荣耀，还是你带着自己的名字，我会得荣耀？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可以常常思想这一点，这可以帮助我们思想，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祷告当中，我在尊谁的名为圣？我在尊神的名为圣吗？神的名在我的祷告、在我的生命当中得荣耀吗？我在高举我自己的名，还是在高举神的？弟兄姐妹们，尊主的名为圣，这是我们急需的祈求。有太多的试图要占据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首要的位置、中心的位置。而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唯独神是圣洁的，是独一的，是超越的，唯独拯救我们的主配受一切。 我们唯独要敬拜他，我们要专一的敬拜我们的圣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相提并论。愿我们尊神。愿我们真神的名为圣，不仅是基督徒急需的一个祈求，也是基督徒首要的祈求，是我们首要的、首先的第一个祈求。因为这个祈求塑造了我们所有其他的祷告。你看，在主导文当中，这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第一个祈求。主耶稣首先教导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要按照神的圣洁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然后才教导我们怎么样认罪，赦免我们的罪，对吧？不是我们免了人的罪，教导我们为自己的需要，物质的需要，是我们用的隐喻，为我们灵魂的需要，保护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不要让我们被那恶者掳去，为我们物质和灵魂一切的需要祈求。主耶稣先教导我们来敬拜神，来赞美他，尊神的名为圣，然后是其他的祷告，其他的。为什么要把赞美神、尊主的名为圣放在首位？上一周我们说到祷告是来到我们在天上的父面前祷告，他是父，他是我们的父，他是天上掌管万有的父，来到父你的爸爸面前祷告是怎样的一个情景？试想一下，我的孩子跑到我面前对我说，爸爸，有几件事情我要请求你，但是在我提出这些请求之前，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你知道你是我们的爸爸，我们想要尊荣你，我们希望你被尊荣，不论我们的请求能不能被满足，我们都希望你被尊重、被尊荣，我们看重的就是你，我们不愿意自己的想法和请求羞辱了你。所以在我们提出自己的请求，在你回应这些请求之前，我们想让你知道我们最看重的是你被尊荣。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天，那么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天父的名被尊崇，胜过关心其他的需要。我刚刚说的天父一定是我们祷告的优先和中心，天父的名被尊荣，天父可以得荣耀，是我们所有祷告当中最首要的。因此赞美他、敬拜他，成为所有祷告当中最首先的一个祷告。而其他的祷告，无论是认罪、悔改、感恩、代祷、祈求等等，都会被向神所发的敬拜塑造，都会被这个首要的祷告塑造。这是为什么主耶稣把敬拜、赞美放在首位，因为这是我们其他祷告的基础。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能发自内心的赞美神，那么我们其他的祷告，不管是认罪、感恩、代祷、祈求，都会被扭曲。让我来说明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以认罪为例，只有尊神的名为圣，只有发自内心的赞美他，我们才能真正的认罪悔改。只有尊神的名为圣，我们才能体会大卫所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难道大卫犯罪不是得罪很多人吗？他在诗篇五十一篇的祷告的时候，他得罪了八十八，得罪了乌利亚和很多无受牵连的人。但是大卫深知神的圣洁，他看到自己的犯罪终极而言是得罪了、触犯了圣洁的神自己，他所要面对的审判是从神而来的审判，他唯一的出路是从神而来的圣灵的拯救。 他因此向神认罪，向神悔改，向神祈求。大卫知道，如果神不赦免他，那么不论其他人如何饶恕他都没有意义。如果神赦免了他，那么无论其他人怎么对待他，怎么说他，也没有那么重要。事实上，对神的敬拜塑造了大卫的认罪和悔改。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尊荣父亲的孩子，因为父亲是他所尊荣的，所以对他而言，从父亲而来的接纳和肯定，才是真正的带给他安慰和确信。父亲说的话才是真正有效的确定。如果神不是我们敬拜的那一位，如果神不是我们发自内心赞美的那一位，那么就算神说我赦免你，对我们而言就也不是最重要的，它不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慰和释放。因为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真正在乎的不是神会不会赦免，我们真正在乎的是我们内心所敬拜的那一位会不会赦免我。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感受到，有些时候你感觉到神的赦免对你来说没有分量，你领受神的赦免之后，你还是得不到内心的平安。很多基督徒会想，我能不能做点什么善事，做点善事让我更觉得我更心安理得一点，或者我如果能为我的罪付上点代价，我觉得我更心安理得一点，或者甚至有些人我伤害我自己，让我更能够确定的感受到我被赦免。为什么这样？背后的根源就在于不尊神的名为圣，不以神真正是配得敬拜的那一位，他不是发自内心的赞美神，因此神的赦免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不是真正有效力的。他生命当中尊别的东西为圣，因此对他来讲，他真正要寻求的是他所敬拜的那个东西是不是赦免。而更可怕的是，更可怕的，如果他生命当中真正敬拜的事物不能赦免，那么他就只能带着永远的罪疚感活着。弟兄姐妹，你只有先发自内心的敬拜神、赞美，你才能真正的认清楚犯罪是怎么罪行。你只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敬拜他，你才能因着他的恩典，因着他的怜悯和慈爱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你也才能从他这里得着蒙赦免的那种平安和释放。赞美神是首要的，否则你都不能认罪。赞美神是首要的，否则你不能从神的圣灵认罪。让我们再以祈求为例来说，只有尊神的名为圣，我们才能真正的为我们的需要祈求。今年上半年我参加一门神学课，是讲系统神学当中的神论认识。会快结束的时候，班上一个同学分享他的收获，他说，我发现越认识我们的神，我越能够把我的需要交托给他，让他来掌管我。这位同学所要表达的是说，从前他很难信任神关心他的需要，他很难相信神会垂听他的祈求，他很难让神来掌管他的生活。所以凡是他感到很重要的事情，他虽然说是在祷告中交给神了， 但是他就是不放心。你所看为重要的事情，你交给神了，可是你还是不放心，你还想自己盯着。你说是交给神了，但其实你还想自己盯着，因为你不相信神真的关心，真的能够把握这一切。这样的生活极其的沉重，极其的劳累。但是他说经过这门课，他越发的认识他所信的神是那样的良善、全能、恩慈、公义、完美的一位神。他发现，哇，原来我把自己的人生，把我人生所有看为重要的需要交在这样一位神手里，我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我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我不需要时时的向神来查看那个进度，我不需要时时的要神给我一个证据说他真的在关心我。他越认识他所信的神，他越能因神的所事来敬拜他、赞美他。他发现，哇，从前那些让我害怕、让我忧虑、让我坐立不安的需要，我现在可以交在神手里，然后我就可以安心，我就可以信靠，我就可以跟随神的话去做我该做的事。再一次，你看到敬拜神会塑造我们对我们需要的祈求。有时候你会为你所爱的人祈求，但是弟兄姐妹，让我问你，神爱你所为之祈求的这个人更多，还是你爱这个人更多？还你发现原来神爱这个人远远超过我对他的爱，都会改变你整个人。敬拜神，对神的赞美，会改变我们对我们需要。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宣称他们对神感到失望，因为神没有回应他们的祈求，他们满怀希望的来寻找神，然后呢失望的甚至愤怒的离开，实在太可惜。许多人没有在神的圣洁面前谦卑，他们没有因为看见神圣洁的荣光而敬畏，而发出赞叹俯伏来敬拜，结果他们所祈求的事物成了他们的神，他们把所祈求的看得比神更大，他们所祈求的捆绑了他们，甚至他们想要把神捆绑在他们所祈求的事物里面。但是弟兄姐妹们，荣耀的神怎么会被人的祈求来束缚？我们所有的祈求都应当在神圣洁的荣光当中被更新。那些只看到自己的祈求看不到神圣洁荣光的，就在自我期盼的失望当中离开。但没有比这更令人惋惜。再次我们看到赞美神是荣耀，它塑造了我们对一切需要的祈求。小刘，你问答第一问清楚的告诉你，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永远与神同在。在祷告中尊神的名为圣，敬拜他、赞美他，正是荣耀神。可奇妙的是，弟兄姐妹们，赞美会渐渐的塑造我们的祷告，无论是悔改、祈求还是其他的祷告，都为在你对神圣洁荣光的敬拜、赞美和认识当中被改变。这里奇妙的是什么？对神的敬拜和赞美会改变我。你想过你会怎么改变吗？ 你想过你的孩子会怎么改变吗？你想了很多办法，对不对？你希望找一个好的导师来改变你的孩子，你希望跟随一些很有名的人来改变你自己，对不对？你想过很多改变的方式，但你有没有看到？但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对神的敬拜和赞美会改变我们，对神的敬拜和赞美会塑造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认罪、我们的祈求。对神的赞美，在神的荣耀的光中，我们整个的思想、我们的看法、我们的人生会被改变。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赞美当中，渐渐的体会到神就是我们的喜乐。因此，不论神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会发现它一定是最美、最善、最有益处的。在这个神的赞美和敬拜当中，我们发现从前那些占据我们心头的东西再不能成为喜乐了。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在荣耀神当中，我们在对神的敬拜和赞美当中，享受神自己为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发现其他一切的事物都不能跟我们所赞美、所荣耀的这位神相提并论。当我们来赞美他、来敬拜他的时候，在他里面，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事物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价值和意义。而如果我不能来赞美神、不能来敬拜神，我就不能够正确的去看待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东西，我也不能够去享受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东西，婚姻、家庭、工作、我的财产都不能。而只有在敬拜当中以神为喜乐，我才能在生活当中神赐给我的一切的东西当中找到我的喜乐。我的婚姻、家庭、工作、敬拜神，以神的名为圣，是首要。而也只有在敬拜神当中，我们在神的荣耀当中被看见。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思想、言行才能够与神的圣洁有分。我们不能自己变为圣洁的，我们是在神的荣光当中被改变成为圣洁的弟兄姊妹。要敬拜、赞美真神的名为圣，使我们在神的荣光当中被改变。并且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在现今的世界当中，我们不能在敬拜神当中以神为喜乐，如果现今的世界我们不能以敬拜神为我们的喜乐，那么在永恒的新天新地当中，你会有喜乐吗？你不会有喜乐，永恒的新天新地也不会带给你喜乐。因为在那里，我们要与神的荣耀面对面，神要成为我们中心。然后我们在祷告中来赞美，让我们积蓄来敬拜他，这是我们首要的祷告。而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就是，神借着我们向他发出的敬拜、赞美，奇妙而深刻的改变着我们，使我们的人生可以达至我们被造、被拯救的那个目的，荣耀他，并以他为荣。愿我们都尊神的名义，赞美他、敬拜他，这是我们。最后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真挚的敬拜他、赞美？我们的动力从哪里？我们可能已经习惯在主日崇拜、在祷告会当中以神的赞美开始，但如果我们只是把赞美塞进祷告和崇拜当中，我们仍然不能真正的敬拜。我们每周预备赞美祷告的长老们对此深有感。如果我只是告诉你，你必须尊神的名为神，你必须敬拜，你必须赞美神， 这不会改变你的祷告，因为你仍然没有敬拜的动力，所以没有回应这个问题。我希望前面的讲述能够多少带给你一点紧迫感，想要问这个问题，想要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希望当你看到尊主的名为圣的祈求，正是你急需的，是你首要的祷告，然后你会来思想这个问题，来的迫切来思想这个问题：我怎么尊主的名为圣？我的动力在哪里？我敬拜神的动力在哪里？我们敬拜神的动力是在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要能敬拜神，我们必须能认识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就会让我们向他发出敬拜。神借着宣告自己的名字来向我们彰显他自己，使我们可以认识他的荣耀。但是神对自己荣耀最完全的彰显在哪里？是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耶稣的面上，我们看见，完全的看见神他的荣光。约翰清楚，从来没有人看见，没有人能看见神的荣光。那在哪里可以看到？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将神的荣光表明出来。你在耶稣基督里看见神的荣光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论到基督说，他是荣耀，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在古时候借着多种方法，用多种方法借着先知启示向我们说话。但是末后的日子他怎么向我们说话？就是像借着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借着他儿子让我们看见神他荣耀的光辉。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神圣洁荣耀的彰显，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找到我们敬拜的功。我们刚才提到我上过神论认识神分的，而对我来讲最印象身份是在这门课里，每一次当谈到神的一个属性的时候，作者总是让我们从基督里去认识神的这一个属性。神的所有的属性是在基督里被看见、被认识。谈到神的圣洁，作者让我们看到基督如何来彰显神的圣洁；谈到神的无限，作者让我思想无限的圣子竟取了有限的肉身的奥秘，并借着他的死能为做人做成无限的救赎之功。神的每一个属性，作者都引导我在耶稣基督身上去看到神这个属性怎么样得到最充分、最完美、最极致的彰显。从前神的属性对我来讲没有那么具体，没有那么深清晰，神的圣洁对我来讲没有那么令人敬畏。但是神的圣洁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那种痛苦就更彰显出他圣洁的亮光，使我敬畏。很多基督都感到难以调和的一些神的属性，我们发现在基督里得到完美的统一的彰显。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在他们的思想和经验当中感觉到恩典和真理怎么可以调和，公义和慈爱好像是不相矛盾。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有时候为了强调神的恩典，似乎不可避免的就必须牺牲神的真理。有时候基督徒为了显示神的慈爱，就好像把神当作不追求公义。但弟兄姐妹们，这样的看法是把神缩小到人的样子，是把神缩小到我们人以为的样子。这样的看法是使神荣耀受到亏缺。 把神缩小到人的样子，不能让我们合宜的赞美他、敬拜他，也不可能吸引罪人来敬畏他、赞美他。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可以完全的理解神这些伟大的属性。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得到最极致的彰显。神的公义，神不以无罪有罪的为无罪，他的公义必须借着神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才能得到满足。神公义的怒火必须借着基督的死才能够被满足。而神的慈爱也以最震撼人心的方式向我们表明，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上次我们提到，不仅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更借着基督成为神所收纳儿女。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得到满足，神的慈爱被完美的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定睛于耶稣基督。我们敬拜的动力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神的荣耀是完全的彰显在他的面上。圣灵来，圣灵最主要的工作是要揭开我们心中的帕子，叫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圣灵是让我们在主基督的荣光当中被改变神主荣耀的样子。弟兄姐妹们，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你永远不能看见神的荣耀，你永远不可能尊主的名为圣。敬拜和赞美的祷告不会从你的心里面发出，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聚焦于他，思想他，认识他，你就会越发的看见神的荣耀在他的面上显出来。这会让你惊叹，这会让你从心底发出赞美。神的荣耀会改变，神的荣耀会塑造你成为他圣洁的样子。神的荣耀会使你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定睛于耶稣基督，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你不敬拜神、尊神的名为圣的动力。现在弟兄姊妹，就在耶稣基督荣耀圣洁的主是我们在身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最最亲密的父就是天上这位圣洁荣耀的神。在基督里，天上的神就是天上的父。何等的奇妙，何等的难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让我们快乐、更加让我们安稳的事情？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来亲近父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来就近他，并由衷的敬拜他、赞美他、荣耀他。亲爱的天父，求你教导我们，教我们能够说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帮助我们明白这祈求正是我们生命急需的，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和改变的关键。帮助我们明白，赞美不是一种仪式，赞美敬拜不是生命的重担，而是我们属灵生命实实在在的浇灌和滋养。我们在向你的敬拜当中被你改变，求你让我们欢喜的领受的教导，学会在祷告当中荣耀你，以你为乐。天父，也求你帮助我们看见，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唯有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我们才能看见你的荣光，才能尊你的名为圣，才能发自内心的赞美你，才能在无比的惊叹和喜乐当中以你为我们的天父。这一切何等的奇妙，我们满心的称颂、赞美、感谢。 就是祷告。